如果我们用简单的来讲的这个无念的话，解释比较清楚的就是无念就是没有妄想，没有这个意识的状态啊，没有执着的状态啊，没有分别的状态，没有心理压力的状态，那一种得到清净平等十倍的清净的东西，简单点就这样子。如果不能体会就是没有办法讲，为什么？因为清净是对不清净讲的，慈悲是对常人讲的，这还是相对立的东西。你要摆脱这个相对立的东西，除了用心去体会啊。那你不用心去体会的时候，讲慈悲还是对常人讲的，那你要想说，哦，那我思维，我今天思维我慈悲心肠，那还是执着，还是执着，就是余相要离相，在慈悲的念头里面不能讲我很慈悲，不能想到说我很慈悲，就讲我应该这样做。对，这个还是没有办法表达这个无念。如果你证悟到的人就知道无念是什么，没有证悟到的人，无念他怎么样用理哲学去推脱，怎么样用逻辑学上去推论，始终没有办法了解这个无念是什么东西。如果我用比喻来讲的话，也许诸位可以体会到一点点。比如说这是镜子，镜子来的时候，我们相来的时候，我们站在镜子的时候照照镜子，相来不惧不拒绝，相去不留，外面的影像来他不拒绝，外面的影像走了他不挽留。那么如果说要以无念来解释就是这样子，换句话简单讲也是随缘，随缘真的随缘很难很难的嘞。你不要口口声声都是学佛的人口口讲随缘随缘，根本不可能的。你只要动到一个念头不满对方，你就不随缘。你只要动到一点念头啊，不满现实，就不是随缘。为什么随缘就随着这个条件的产生而完全不计执着它？那你想看这个随缘有多难呢？那么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也许可以解释这个无念啊。不变就是我们的清净心保持不变，随一切外在的缘怎么变化统统这样子。那么外在的这个境界怎么变化，我的心永远保持这份清净的念头。所谓清净就是慈悲喜舍智慧之心啊，无量的慈悲喜舍心啊，无量的大悲心。那这么样的话可以对无念有一点点的概念，一点点的观念。换句话说，保持正念，保持清净的念，保持无所着的念头。因为我没有办法讲，只有用这样讲啊。因为中观里面呢，它就不落两边呢，它就不落两边呢。哦，你为什么讲那边呢？为什么讲那边呢？你知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讲那边呢？中观里面讲，为什么讲那边？因为不是这边。你为什么讲这边呢？因为不是那边。用另外一个来衬托另外一方面，知道吗？哦，用这一方面来衬托这个，用这一方面来衬托这个，就这样子，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对立法产生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对立法的。你为什么讲这是椅子？因为它不是桌子，因为它不是桌子，不是麦克风，不是灯光，不是天花板，不是墙壁啊，不是这个，不是啊，什么不是的时候，就肯定的东西是。所以什么叫做哲学？哲学啊，什么叫做最大的超越？就是矛盾当中得到了统一，统一的当中有无量的矛盾。这个可能要在台湾大学讲了，因为这个时间上也是比较不一样。是讲禅嘛，台大是讲心灵的不一样啊。那么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无助的念头，有无相的念头，有无念的念头，这就最高超的，最高超的，一级棒的，就这样子。那么如果我们不能够做到100分，那么我们要做到20分啊，对我们的一生一世那也快乐的太多了，什么事情就比较放得下， 什么事情就比较快乐一点，是吧？你就不会一直想要改变对方而产生自己的痛苦。你为什么一定要改变对方？因为人的强烈的占有欲很强，领导欲很强，一直想使对方屈服于自己，这就烦恼了，这就不是无念了，这就有念了，有想要站立别人，想要改变别人，你只要动到这个念头，就不能入于禅定了，就会偏颇了，所以心就不会安详了。啊，随时在24小时里面，我们都可以体会到无住无相无念的这种念头，这种功夫。所以禅宗里面讲，是一口吸进千江水，一口吸进千江水。你是说什么叫一口吸进千江水？哦，这个江河里面的水那么的多，真的一口就把它喝完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开悟的人讲的话，开悟的人讲的话就是说，如果天地之间有河了，有川了，有井了，怎么样，通通流到大海来。换句话说，哦，百川那归大海，哦，无量的这个变化那归我们的心，我们能够接受一切的委屈，我们能够接受一切的攻击，我们能够接受一切的批判。当你稳得住的时候，人家就非常非常的赞叹你。很简单，同学，我举个例子，两个人吵架，甲一直骂乙，那乙都是这样保持微笑，那你会说两个人哪一个人有修养？你当然说乙比较有修养，对不对？所以骂人家的人并不是很聪明嘛，不是很聪明的人，因为会让人家看破我们的人格。可是骂当然有看你的出发点呐、啊，也许你的发心是正确的，也许你的发心是善良的，那么这个骂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我们往往一个人都假借了慈悲，假借了关照来责难别人，来责难别人，是不是啊？举个例子来讲，这个妻子啊，被他的先生啊报复了，啊，被他先生欺负了很厉害。那么这个太太啊就到处啊出去和外面呢啊讲他先生的啊这个不是。那么人家问说啊，那么你为什么要讲你先生的不对呢？那些太太就说，我怕他一直堕落下去，他假借着慈悲的关照一直要伤害到对方，为什么太报复了。所以我告诉诸位，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假借这个慈善的语言来欺骗众生的。当我要攻击你的时候，我可以说我很慈悲啊，道义有道了，是不是啊？人就是这样子，人就是这样子，自己修养不够，然后又说是在救度别人，忍耐不了别人，那就说我是为了要救别人。只是因为我们的修养忍耐力不够，所以会产生报复的心态。当然了，如果是夫妻的关系，这是另当别论，因为有习习的关系嘛。但如果是朋友的话啊，我们就大可不必要这样做法啊。那么，所以一口吸进千江水，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无量的包容心，无量的宽恕心，能够宽恕别人，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安详的心态。所以一个大修行人，他不可能每天都在注意别人的缺点，注意别人的生老病死，或者注意到别人的烦恼的事情，或怎么一天到晚唠唠叨叨的，他不会的。该讲的就劝劝你，能劝的劝，不能劝告的时候，那就稳住自己，保护自己，使自己的心态达到最高超的境界，就是这样子，那么简单。所以说佛法你说难呢是很难，说简单很简单，只要你肯做，就这样，就是这么简单啊。那么许多人都对这个佛法呀不了解，误会了佛法。如果你是当法师的话，你就会很每天都会碰到这个事情，有病的人来找法师了， 啊，有安的啊，无安的啊，神经的啊，啊，自杀啦，婚姻失败的啦，烦恼的啦，家庭破裂的啦，个性不合的啦，啊，不读书的啦，哦，所以一个法师的人，他要面临好多好多的无量众生的根基不同，很难呢、啊，很难呢、啊。我现在正在建筹建这个文殊讲堂啊。到讲堂去的时候，有一个工人呢、啊，他就告诉师父说：“哎，慧法师，你一道袂歹哦。哦，迄信徒安尼摕钱安尼，一摆工经拢供养几百万，啊，佫要摕钱，互你，得佫甲你跪。哦，你这道实在袂歹哦。啊”啊，啊，我就甲讲讲，啊，你若看我袂歹，无来过。啊哈哈！哎，你讲，我阮安尼做工，安尼一工，吼、哦，无噶后尾平时啊，一工一千块、千二块，吼、哦，你安尼讲一个经就遮济钱啊！啊，众生，众生，是吧？我说啊，可以啊，你要像师父这样子，可以啊，你先读21年的书。我念书念了21年，是不是啊？很简单嘛，是吧？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研究所2年，佛学院3年嘛。21年呢，博士才念20年而已。啊，我们还超过1年呢，博士博了，是吧？他这个是看到这个误解佛法，认为这是贪名求利的东西，事实上。这实在是很悲哀。那么有一个人呢、啊，他来求救师父啊，哦，那求救师父啊，他的妈妈来，因为他的女儿啊，他的女儿23岁了，23岁，那么发生车祸，哦，那么就来师父这里啊哭啊，哦，就哭啊，啊，师父啊，啊，这个是不是帮我女儿这样超度啊，或者是怎么样子啊？我说啊，不是这样子的，啊，那么又有一个人来，他的这个儿子呢，在加护病房，在最危险的时候啊，哦，平常是不找慧律法师的，啊，现在就探听到这个高雄啊，有一尊叫做慧律的啊，然后他一来的时候啊啊，人家他很聪明哎。那他一来的时候，他就啊放在这个桌子上，然后我看到这个光线闪过去是1000的，哈哈，1000元的钞票的啊啊，用这个要来贿赂师傅的啊啊，放着啊，然后他不先问问题，他不先拜托，他先供养他，供养放着是吧？哦，我们一闪闪到这个是1000的是吧？看到哦，是这样子啦，我们就知道他的意思啦。啊，那他就是请帮忙，请师父啊，为我这个儿子啊啊加持一下，是吧？那么啊，如果加持好的时候啊，师父如果建讲堂啊，我可以再继续发心讲生意的。他以为我是塞工了，这样。我说啊，我说你老人家搞错了。搞错了，不，佛法不是说你今天来发生车祸，我用这个大悲咒随念一念，你这样一喝马上就可以跳起来的，没有这个道理的。你前世造什么业，你一定要报的，逃不掉的。你怎么可能说你前世杀了10个人、20个人，乃至杀了很多的鸡鸭，吃了不晓得多少的鸡腿，你今天就拿了那么2000块啊？因为我看到是2张吗？啊啊，2张吗？那就来拜托师父吃个大杯咒水。哦，那就这样要拿大杯咒水去灌，就马上要回魂了，没有那么简单的。我跟他讲清楚。我说你不要把我当作是生意的买卖，佛教你要了解，要懂得因果。 你今天儿子发生这个车祸，也许是人为的因素，对吧？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他的身上，为什么不会发生在别人的身上，这个有他的因果，也许是因果，也许是现在的造业，也许是现在这一念头人为的疏忽，这个通通要了解，而不能说什么东西哦，吃个大悲咒时，他说师父，人家在外面谣传都说你很棒啊，你可以救度一切众生啊，你这个大悲水很感应啊，是怎么样啊？我说看情形感应啊，像你这个躺在加护病房的人，奄奄一息的人，佛现前都没有办法，那不要说我会力啊，对不对？佛现前都没有办法，他就误会佛门，以为这个佛门是在最紧急的时候才来用的人，平常叫他念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又笑人家迷信，对不对？拿了一串念珠啊，给他念，是一直装在口袋里面。我说 你装在口袋里面干什么？怕人家看到啊，呵呵啊，就点点真的让人家一直拉阿弥陀阿弥陀佛，念佛又怕人知道，你又不是偷人家的东西，是不是？所以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在念佛，人家如果看我的时候，阿弥陀佛你看什么，我念一声给他听呢，重重善根啊，对，我又没有什么做错事情，念佛又不是坏事情，对，平常的人就是说也碰到极难的最困难的他才来啊，跟师父下跪顶礼了，就这样子。何必呢？在座诸位都是观世音菩萨，是吧？在座诸位通通是阿弥陀佛，佛教讲平等的嘛，只要你念佛诚心，你都会跟佛感应嘛，你只要发出去的诚心的频率与佛相应，每一个人都会有感应的。像我个人的话，我如果要讲感应啊，不止100次，很强烈的感应，看到佛的光明，那根本就没有电灯就从西方射过来，看得一清二楚的，我很虔诚的求嘛，我并没有妄想啊，我非常深信这个佛法是世界上最唯一解脱之道了。我也研究过基督教啊，研究过阿拉圣经啊，研究过儒家的思想、道教的思想啦、啊，对不对？这个不究竟的，不究竟的，研究哲学、心理学什么，没有办法跟佛法比的，没有办法跟佛法比的。啊，所以啊，我们不要误解了佛法。你以为是说哦，这是一种急救中的请求，一种是怎么样精神上的依靠，或者怎么样的？佛法不是这样，佛法是告诉你因缘果报。佛是一个老师，那么你要做违背因果的事情，等到因果发生了，佛也没有办法救你。这没有那么简单的，像基督教讲的，是不是啊？上神爱世人啊，圣地把他的独生灵献给你啊。没有这样子的了，你只要信上帝就得永生，这个在佛法的观念里面讲这个不通的。你要相信释迦牟尼佛，还要怎么样？要依教奉行，要按照佛所讲的话去做，你不按照佛讲的话去做，照样死无葬身之地，信不能得救的，要去做才能得救的。这个佛法就跟其他宗教不同的，哎，所以我们要了解的。当然，因为这个讲到的事情，就是用一神论的讲，是绝对的观念的，是不是啊？那讲到，因为我们今天不是来批判人家的了，只是告诉你两种是天壤之别啊。所以佛经里面讲，人人皆有佛性啊，人人皆可成佛。这才过瘾嘛，对不对？我信仰了老半天去做一个上帝的擦桌子的，哪个像什么呢？烧饭的，烧饭的是吧？啊，烧咖啡也是给上帝喝是吧？你到极乐世界去，不用烧咖啡了，啊，不要不必加奶精啊，到极乐世界去神通自在啊，清净自在。我现在不是跟你讲卡通影片的呀，是跟你讲实在的呀。啊，这古来高僧大德要往生是怎么样往生的呢？在半年前他就告诉你了，在民国几年几月几号他就要往生的。这高僧大德念佛念到一心不乱的时候，时间到身体洗好一握就走了， 你叫为什么要顾顾少个少鬼是也不要呢啊就是太太假呢你把看人有黑姑嫂黑姑嫂我嫂子把我聆听真的啊那个就这样啊这是很痛苦啊被杀个被吸鬼是一样呢人家那个高深大的要死腿一盘起来坐着像荧光大师马上就走了我们就在那边发抖了因此我们要了解不要误解佛法是消极不要误解佛法是迷信你离开了这个佛法在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一门学问有办法救你的绝对没有办法啊你不要认为说我讲话太狂妄太自负你啊在座诸位同学啊你现在研究佛法先不要认为师父所讲的太主观啊先不要认为师父所讲的话哦就是太为肯定清华大学的同学都是一流的我们要客观啊来比较看看基督教的牧师讲的你也去听听看啊佛教的法师来讲的你也来听听看呢是不是啊啊或者是啊这个回教讲的你也去做祷告试试看什么东西去了解一下你就会发现佛法伟大跟高超的地方在哪里再来啊最后了剩下十分钟了啊那么我们一个人呢在学佛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先驱除掉主观的意识什么事情常常想到这个是不是我的问题我现在举一个例子来告诉大家大家才会了解这个道理是什么有一个老祖母啊他非常的疼爱他的这个孙子了非常疼爱他的孙子那他的媳妇呢啊生了这个儿子呢也是非常的喜欢那么这个媳妇呢本来就要带他的儿子了可是这个老祖母啊非常疼爱就是一定要他带那么这个老祖母啊因为以前的人呢、啊、没有什么牛奶啦这一类的啦都是吃这个人奶啊人奶是现在的社会的人呢啊这个少妇们呢、啊、就比较内向而且比较保守一点呢、啊、那么像我们以前老一辈的人像我这样子年纪的人老一辈的人对不对你去火车站看看啊到处人家这个都给孩子吃奶这里没有什么而现在要看到这个哦隐秘的不得了好像是什么很神秘的那以前呢你在公共场所随时都看到小孩子在吃奶的这没有什么不得了的是吧我们现在人就没有这样子那么以前的人因为没有这奶粉呢来泡就吃人奶要不然就是啊这个年纪大的人啊搅一搅哦塞踏到给人我就不叫我母啊踏给人哈哈啊、给你搅一搅然后啊哦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可怕呢很可怕呢对不对我、哦、不知道了是吧我、哦、不知道啊那么这个祖母嘛因为他有这个肺癌是吧还可以卡骨是叫做肺痨症是吧气的哈还可以卡骨是吧以前这个病是结症来的没有救没有药可以救嘛每次都搅这个那个有传染的呀、啊、他无缘无故他的孙子死了每天都是养饭啊给他养饭啊弄死了他、啊、弄死的时候他是以为他的媳妇啊没有照顾这个孙子啊哦他就大骂了打了哦就要跟他离婚那他们呢就带着这个孩子啦就去给医生检查那为什么会死啊医生断定啊就是传染肺部的这个病菌的感染死掉了去世的那么这个媳妇是很孝顺如果要告诉这个婆婆说孙子是你害死的就怕她承受不了 不告诉他，他每天啊都抱怨，每天都给他不好脸色看，每天都要揍他，哦，弄得他精神很疲乏了。后来他打得让他受不了，这个媳妇受不了了，他就说，跟他讲的妈妈呀，这孙子啊是因为肺部啊细菌感染而去世的，医生说是因为你搅东西给他放进去感染的。然后这个祖母就很痛哭流涕了，就很后悔了，说他为什么这样，本来是很疼爱他，是吧？那么后来这个祖母就上吊自杀了，自杀了。那么这是一个典故啊，这是一个典故，这就是告诉诸位，不恰当的关心是造成众生的心理压力跟伤害。关心一个人一定要恰到好处才叫做关心，关心一个人没有恰到好处就造成伤害。哦，这个男朋友关心女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关心她男同学，哦，女同学太喜欢她男同学了，一天到晚打电话给男同学，是吧？或者是男同学太喜欢女同学了，一天到晚打电话给女同学，是不是？本来是希望保护她，是希望爱护她，可是呢，给她的压力呀、啊，或者太大了啊。那么只要他的女朋友跟那个男孩子讲话，他就醋劲大发，晚上就睡不着了，第二天就吵架了。这个就是说，不恰当的一种爱护、关照、保护，不是一个邪禅的人应该有的心态。邪禅的人，我关照到你，就像这样子，你应该体会我的发心，就到这个地方，是吧？那么如果他不能接受，就是这样子，他能接受，我们继续给他关心，那如果说不能接受，就不要勉强。那么这样子的话，以我们自己好，以对方没有压力，没有压力，是吧？那么诸位啊，今天呢，现在是8:55，今天来清华大学上课啊、比上次啊、更多人啊，可能是有刊登杂志了啊。那么等一下下课的时候啊，不准问问题，不准问问题，因为我还要赶回到高雄啊，赶回高雄是很辛苦的啦，哦，对不对？很辛苦的啦。那么今天呢有这个因缘机会啊，来到这个清大，跟清大的同学互相研究这个佛法，这是我的荣幸。那么将来有因缘的话啊，我们呢再做见面。如果说诸位不嫌弃的话，那么还有只要我有空啊，我没有空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然后假设说等一下下课啊，如果那么你要供养师父的，我知道一定有人要供养的，我很清楚啦啊，哈哈。但是我不是专程来收红包的，不要误会我啊。那么就交给我们这个侍者啊，交给侍者啊。诸位同学不准问问题，我们现在就，我现在马上就要赶回到高雄去，不要延误我的时间，回到高雄太晚了。那么谢谢诸位的啊这个捧场啊，那么日语叫做 no 啊，这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啊，谢谢诸位的。